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继续来阅读圣经。那么今天呢，我们该阅读《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给这三章起一个主题，就叫做童子撒母耳。那么在第一章当中，你们是谈到了撒母耳的出生，第二章是谈到了以利的家，那么第三章呢，是谈到上帝向童子撒母耳显现。好，那么下面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感谢我们在高天之上爱我们的救主耶稣，感谢主的恩典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就说我们今天又再一次翻开圣经，也求主能够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翻开撒母耳记上这一卷书。那么我们知道撒母耳记呢分为上下两卷书，那么撒母耳记这两卷书它的作者是谁呢？一般呢我们都公认撒母耳记上的前面的24章，就是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到24章是先知撒母耳所写的，那么剩余的部分是先知拿单以及加德所写的。因为在历代之上的29章29节里面谈到了这几位作者，在历代之上29章29节里面告诉我们，大卫王始终的事都写在先见撒母耳的书上和先知拿单并先见加德的书上。所以我们就知道撒母耳记上下这两卷书的作者呢，一共有他们这三位，就是先知撒母耳以及先知拿单以及先知加德。那么现在我们请翻开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的第一节，我们先来读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第一节。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这里面谈到了撒母耳的父亲以利加拿，那么圣经称他为以法莲人。但其实以利加拿他并不是以法莲人，他是利未人。那么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经过查考圣经之后呢，我们知道以利加拿他属于哥辖族，是可拉的后裔。那么圣经是在历代之上的第6章22节到27节，在历代之上第6章22节到27节，圣经告诉我们，哥辖的儿子是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的儿子是可拉。然后下面呢就不读了，直接跳过去，跳到第27节。27节里面告诉我们，拿哈的儿子是以利亚，以利亚的儿子是耶罗罕，耶罗罕的儿子是以利加拿，以利加拿的儿子是撒母耳。所以很令我们惊讶，因为我们发现撒母耳他竟然是可拉的后裔。而可拉我们都知道，他因为嫉妒亚伦的大祭司的职分呢，上帝就是地开口吞了可拉的同党，而撒母耳竟然是可拉的后裔。所以我们就看到上帝并不会因父杀子，那么也不会因子杀父，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他也是慈爱的。所以在申命记的24章的第16节就告诉我们，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那么既然以利加拿他是利未人，那为什么圣经又称他为以法莲人呢？因为根据约书亚记的21章20节到21节，我们可以看到哥辖的后裔他们的土地呢是分在了以法莲支派里面。所以以利加拿他是住在以法莲山地的利未人，所以因此呢也可以称他为以法莲人。那么以利加拿他有两个妻子，一个是哈拿，一个是皮尼拿。那么皮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 但是以利加拿却爱哈拿，因为他先娶的是哈拿，后娶的是皮尼拿。所以圣经在谈到他两个妻子的时候，是先谈到哈拿的名字，后谈到皮尼拿的名字。因为哈拿不能够生育，所以以利加拿他因为这一个传宗接代的问题，所以于是呢，他又娶了第二个妻子，就是皮尼拿。那么在旧约时代，上帝并没有禁止多妻子，但是多妻子呢，却给以利加拿的家庭带来了纷争和痛苦。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又看到了多妻子给婚姻造成的伤害。那么以利加拿呢，他每年都会上到示罗去敬拜上帝。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男丁，他们要一年三次到示罗去朝见上帝。那么这三次呢，分别是无酵节、五旬节和祝棚节。所以每逢这个节期呢，以利加拿就会带着家人来到示罗朝见上帝。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以利做大祭司的时候。那么以利他不但做大祭司，他还是士师。只不过呢，我们不知道以利是什么时候做士师的，有可能是和参孙同时做士师的。那么我们知道亚伦他一共有四个儿子，长子和次子就是拿达和亚比户，因为献燔火而被击杀。那么第三个儿子就是以利亚撒，第四个儿子呢就是以他玛。那么在士师记的早期，是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做大祭司。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以他玛的后裔，就是以利做大祭司。所以以利呢，应该是和参孙同时代。那么以利他有两个儿子，就是何弗尼和菲尼哈。这两个儿子不认识上帝，也不敬畏上帝。所以当时撒母耳他成长的环境呢，就是这样。那么以利加拿他每年来到示罗朝见上帝，那么他就特别把祭肉呢给哈拿两份。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以利加拿会给哈拿双份的祭肉呢？一方面呢，是表示他对哈拿的爱，就是安慰哈拿。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表示好像哈拿已经生了一个儿子一样，所以给他的是双份。但是皮尼拿呢，却因为以利加拿给哈拿双份的祭肉啊，就嫉妒哈拿，并且仇恨，所以就向哈拿说难听的话。那么这样的情况呢，不是一次两次，而是持续了好些年，就是每年都是这样。但是哈拿却没有向皮尼拿说恶毒的话，也没有向以利加拿说埋怨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哈拿和皮尼拿他们品格的不同。那么以利加拿虽然给哈拿双份的祭肉，并且安慰哈拿，但哈拿呢却仍得不了安慰。为什么呢？乃是因为哈拿他的确没有儿子。那么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那么上帝为什么不使哈拿生育呢？乃是给哈拿的一个考验。因为上帝知道哈拿的信心和忍耐，所以希望通过哈拿可以成就一件特别的工作。那么哈拿他因为心中非常愁苦，于是呢他就来到圣殿向上帝祷告。在第十一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所以哈拿呢，就向上帝祷告，向上帝许愿。倘若上帝赐给他一个儿子，那么就把这个儿子呢献与上帝，终身归于上帝做拿细耳人。 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以利和参孙是同时代的话，那么撒母耳呢就是参孙之后的世师。但是撒母耳和参孙却不一样，参孙呢是上帝指定他做拿西尔人，而撒母耳呢是他的母亲把他许愿献给上帝做拿西尔人，并且参孙是一个失败的拿西尔人，但撒母耳呢是一个成功的拿西尔人。所以上帝呢要使用撒母耳来开始一个新的时代，就是要结束一个时代，要开始一个新的时代，就是要结束士师时代，要开始一个新的君王时代。所以撒母耳呢他作为最后的一任士师，那么他的工作呢是为新的君王预备道路的。那么这个方面呢等一下我们会谈到。那么哈拿呀在上帝面前祷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哈拿他不住的祷告，就说明他祷告呢非常迫切，非常诚恳。但是呢哈拿却是心中默祷，他只动嘴唇却没有出声音，于是啊以利呢就认为他喝醉了。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以利会有这样的认为呢？乃是因为当时士师时代以色列人他们经常的放纵他们的饮食，甚至于在圣殿当中崇拜上帝的时候，他们还是呢放纵他们的饮食，甚至于喝醉醉酒都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以利呢他已经司空见惯了，他以为这个哈拿呢也是和他们一样喝醉了。但是哈拿却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弟兄姊妹，什么是倾心吐意？就是把内心深处的最隐秘的话，最深处的话呢向上帝倾诉。所以哈拿他的一切的指望，他的盼望呢都在于上帝。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向上帝倾心吐意呢？就是我们对人不能讲的，我们秘密的事情，我们内心深处最隐秘的话，对人不能够诉说的，那么我们有没有向上帝去倾诉呢？那么另外呢，哈拿的丈夫不能够来帮助她，虽然她丈夫安慰她，但是呢却不能够帮助她，不能给她一个儿子。所以哈拿呢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你有没有把你的需要，人不能帮你的，人无法帮助你的，那么你有没有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呢？所以哈拿说，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那么以利呢就对哈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上帝允准你向他所求的。于是呢哈拿就回去了，并且呢吃饭。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于是哈拿走出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从不愿意吃饭到现在他走出去吃饭并且不带愁容了呢？乃是因为他相信以利的祝福，所以他相信上帝已经借着以利向他说了平安的话。所以啊，哈拿是一位有信心的人。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我们祷告之后我们还是面带愁容呢？我们还是放心不下呢？乃是因为我们缺乏信心。我们脸上的愁容，我们心中的放不下，就证明了我们并不相信上帝。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在腓立比圣经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圣经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保罗呢就勉励我们，应当一无挂虑，不要面带愁容，也不要心中牵挂。 只要将你所要的借着祷告告诉上帝，那么上帝所赐的平安乃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弟兄姊妹，你相信吗？耶稣告诉我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上帝顾念哈拿，那么哈拿呢，就生下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他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所以撒母耳的意思就是上帝听见，就是从上帝那里求来的。于是哈拿就在家里面乳养撒母耳，并且教育撒母耳认识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里呢又看到了一位伟大的母亲，就是像摩西的母亲一样伟大的母亲，从小教育他们的儿子敬畏上帝，那么以至于可以成就伟大的工作。那么后来当撒母耳断奶之后呢，就把撒母耳带到示罗奉献给了上帝，并且哈拿他献上了三只公牛，一依法细面，一皮带酒。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根据民数记的第十五章第八节到第九节，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还愿所奉献的这个祭物呢，最高的也就是一只公牛和细面的依法十分之三，就是说还愿所献的祭最高的就是一只公牛，并且呢只有一依法细面的十分之三，但是哈拿却献上了三倍，他献上了三只公牛，并且献上了整整的一依法细面。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哈拿他是真心的感谢上帝。那么这一个呢，在当时的士师时代就非常的难得，因为士师时代人们不认识耶和华，也不敬畏上帝，甚至于他们在仇敌的压迫之下，他们祈求上帝的目的也是为了帮助他们拯救仇敌，也不是因为悔改。但是哈拿的目的不一样，因为哈拿的祷告呢，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敬畏上帝。所以哈拿他奉献了三倍的祭物，并且把他儿子撒母耳奉献给上帝，终身的服侍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哈拿的信仰是真的。那么这一个呢，和当时的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呢是不一样的，因为士师时代以色列人他们不以上帝为王，他们是个人任意而行，但是哈拿却以上帝为他的王，他没有以上帝所赐的福分来代替上帝本身。所以哈拿向上帝还愿奉献祭物，并且把上帝赐给他的儿子撒母耳又奉献给了上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哈拿是什么意思呢？哈拿名字的意思就是恩典。所以上帝不使哈拿生育，是为了在他身上彰显出他的恩典。所以上帝借着哈拿生养了撒母耳。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旧约时代的哈拿和新约时代的施洗约翰的父母亲，就是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一样，都是不能够生育。那么上帝呢，就赐给哈拿一个儿子，就是撒母耳，借着撒母耳来开始一个新的时代，就是要结束士师时代，开始一个君王时代。所以上帝呢，就借着撒母耳高立大卫为王。所以撒母耳呢，是为大卫预备道路的。那么同样的，上帝也要借着施洗约翰，要结束旧约时代，要开始新约时代。借着施洗约翰为那受膏的君王耶稣基督开辟道路，并且借着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那么圣灵就配降，被称为受膏者。 因为大卫是预表着那一位将要来到的受膏者弥赛亚基督。所以撒母耳呢高立了大卫，而施洗约翰呢为耶稣受洗，所以撒母耳成了大卫的开路先锋，而施洗约翰呢他成为了耶稣的开路先锋。他们的母亲呢都是不能生育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哈拿他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恩典，上帝透过哈拿彰显出了他的恩典。那么这是第一章，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里面是记载到了哈拿的祷告。那么当哈拿把儿子撒母耳奉献之后呢，哈拿就被圣灵所感动，于是呢哈拿就提起了一首诗歌。哈拿说，我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哈拿是一位敬畏上帝的人，所以因此呢他以上帝为乐。所以哈拿把儿子撒母耳献给上帝，那么他不但呢不难过，反而呢以上帝为乐。所以哈拿是甘心乐意的将撒母耳献上。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你是否愿意献上你的儿女终身为上帝服侍呢？终身为上帝传道呢？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呢他们会说啊，你们传道人真的好啊，你们真有福气，因为你们拣选了那最好的那上好的福气。但是呢却鲜有人，就是很少有人愿意呢把自己的儿女献给上帝。为什么呢？因为传道人的人生啊是困难的。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呢他们虽然嘴上说啊你们真有福气，但是呢却不愿献上自己的儿女为上帝所用。但是哈拿却乐意将撒母耳献给上帝，并且宣告，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那么这个脚呢就是力量的意思。所以本来哈拿他因为这一个披尼拿的讥笑呢而每天愁苦，但这个时候呢他不再愁苦，因为上帝呢使他高举，并且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所以现在呢披尼拿就不再说哈拿不能生育了。所以哈拿说，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那么哈拿的这一首祷告的诗歌不单单谈到了上帝怎样高举哈拿，更是一首预言，就是预言到了最终仇敌的失败，上帝的得胜，那么最终耶稣要作王。所以啊，哈拿的这首诗歌一直预言到了，就展望到了末后。比如第四节里面告诉我们，勇士的弓都已折断，就是上帝呢要折断恶人的弓，他要审判恶人。又说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那么这个呢可以形容哈拿他以力量束腰，那么也指着历世历代以来上帝的儿女们他们也都以力量束腰。所以上帝要审判恶人，要高举义人。然后呢再比如这个第八节里面谈到，使他们与王子同坐，所以将来得救之人呢他们要在天国当中与耶稣同坐。那么第九节里面是谈到上帝的儿女们都要得胜，然后在第十节里面谈到了上帝的最终的得胜，就是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级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那么这个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就是大卫王，高举受高者的脚是指着耶稣受高者。所以耶稣呢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要治理大卫的国度，就是属灵的以色列国。那么哈拿就把撒母耳留在了 圣殿交给了以利来照顾，然后呢，他们就回家了。那么撒母耳虽然住在圣殿里面，但是呢，生长环境并不安全，因为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那么这个不认识耶和华呢，并不是说他们不知道耶和华是谁，而是说他们不认识上帝的圣洁。那么我们要知道，以利的两个儿子呢，从小也是在圣殿长大的，他们从小就看他们的父亲以利献祭侍奉上帝，但是呢，他们对于这个礼节并不那么认识，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个礼节的神圣性，所以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那么上帝呢，曾经对亚伦说，我要在亲近我的人中显为圣，这个是利未记的第十章第三节。但是这个时候呢，以利却没有把这个严肃的真理教导他的两个儿子，因为他们不听从父亲以利的话，那么以利呢也没有严严地管教他们，所以呀，上帝就想要杀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撒母耳的生长环境呢，其实并不安全，因为有这两个坏榜样，但是撒母耳却不受他们的影响，因为撒母耳不参与他们的罪恶。那么在这章当中，圣经把撒母耳和以利的两个儿子做一个比较，以利的两个儿子不敬畏上帝，但是呢，童子撒母耳却敬畏上帝。以利的两个儿子使以利心中愁烦，但是呢，撒母耳却使以利心中喜悦。所以圣经就把撒母耳和以利的两个儿子做了一个比较。那么在第十八节里面告诉我们，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那么我们知道，按照利未人的律法，那么利未人呢要到30岁才可以供职，但是撒母耳不一样，因为撒母耳是终身归于上帝，所以因此呢，撒母耳从小就侍立在上帝面前。那么他母亲哈拿每年都会来看他，并且每年都会给他送一件小外袍。圣经里面是献年祭的时候，那么献年祭呢，应该就是祝棚节。那么上帝又透过以利的口为哈拿祝福。虽然哈拿他生了撒母耳之后并没有再求上帝赐给他孩子，但是上帝呢却借着以利的口来祝福哈拿。所以哈拿又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因为哈拿的敬畏上帝，那么上帝呢就主动的赐给他儿女。所以呢，就告诉我们，我们的需要上帝都知道。所以呀，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但是呢，以利却年纪老迈，并且以利的两个儿子和妇人苟合，但是以利呢还是不管教他的儿子。那么这个时候呢，按理来讲，以利应该撤销他儿子们祭司的职分，但是以利呢并没有这样做。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所以撒母耳渐渐的长大，但是以利呢却越来越年老。那么上帝和人越发的喜爱撒母耳，但是呢，上帝和人却越发的憎恶以利的两个儿子。那么这一个时候呢，有神人来见以利。圣经记载于第27节到最后的第36节，上帝呢差遣神人来警告以利，希望以利呢听到这个警告之后能够悔改，能够管教他的儿子们。 那么同时也希望以利的两个儿子听到这个警告之后也能够悔改。但是呢，他们并没有悔改，以利也没有管教他的两个儿子。所以上帝呢，就借神人责备以利，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那么上帝呢，就不再让以利家行在他的面前，因为上帝说，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于是上帝给以利一个记号，就是他两个儿子必一日同死，来作为证据。所以兄弟妹，我们就看到，由于以利他溺爱他两个儿子，没有管教他两个儿子，而导致了这样悲惨的结局。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上帝差遣神人告诉以利这些，并不是要定他们的罪，而是呢要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只要他们现在悔改，放弃他们的罪恶，那么还来得及，上帝也愿意赦免他们的罪恶。但是呢，很可惜的就是，他们听到这个警告之后呢，他们不但没有悔改，反而继续的去犯罪作恶。那么以利呢，也没有管教他的儿子，所以就导致呢，这个刑罚最终就临到了以利的家。所以到后来，以利的后裔就没有人做祭司，因为上帝呢，在35节里面谈到，上帝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那么弟兄姊妹，关于上帝所立的这一个忠心的祭司是谁，那么关于这个方面呢，是有争议的。有人说他是指撒母耳，那么也有人说他指着基督。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是指撒母耳，因为上帝呢并没有兼顾撒母耳的家，因为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也不行他的道，也是恶人。但是上帝说，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所以因此很显然不是指着撒母耳，那么也不是指着耶稣基督，因为上帝说，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我们知道耶稣本身就是受膏者，所以耶稣怎么行在受膏者面前呢？所以也不是指着耶稣基督。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撒都，就是所罗门登基做王的时候，撒都做大祭司。所以以他玛的后裔，那么从今以后呢，就不再做祭司。那为什么是以他玛的后裔呢？因为刚才我们也讲了，以利就是以他玛的后裔，而以他玛是亚伦的第四个儿子。那么以利的父家，就是以他玛的后裔当中，就没有人再做祭司，而是撒都从今以后开始做祭司。而撒都呢，他是亚伦的第三个儿子，以利亚撒的后代。所以从今以后呢，是撒都和撒都的后代呢，一直做祭司的。从所罗门做王一直到犹太人的被掳，都是撒都他们的家族做祭司。那么甚至于犹太人他们被掳归回之后，那么一直到了公元前的100多年，就是到公元前的175年，那么都是撒都的后裔在做大祭司。所以这一位忠心的祭司，那么很有可能呢是指着撒都。那么这个是第二章，我们再看第三章。第三章是谈到了上帝向撒母耳显现。那么在第三章的第一节里面谈到，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弟兄姊妹，为什么言语稀少呢？因为世世时代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已经远离上帝，所以因此呢，言语稀少。因为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所以呢，百姓就放肆。 这是箴言书的29章第18节里面谈到，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所以那一个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因为耶和华的言语稀少。那么在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所以不单是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那么以利呢，他还怎么样啊？他还眼目昏花，看不分明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个眼目昏花不单是肉体的眼目昏花，更是属灵的眼目昏花。那么第三节里面告诉我们，上帝的灯在上帝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那么这个灯是指着七灯台的灯。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灯会熄灭吗？我们要知道，七灯台的灯要全天24个小时要点亮的。祭司要每天早上和晚上都收拾灯，使灯常常点着。那么既然这个灯它不会熄灭，那为什么圣经里面还讲灯还没有熄灭呢？可见呢，这一句话呢，它有属灵的含义。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我们知道言语是灯。这个是箴言书的6章23节，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那么另外呢，这个灯也代表着圣灵，因为圣灵也是灯来预表的，所以因此这个灯呢也代表圣灵和上帝的恩典。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而以利呢眼目昏花，看不分明。那么上帝的灯还没有熄灭，就是说快要熄灭，但是呢还没有熄灭。那么弟兄姊妹，这都代表了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属灵光景，属灵的状况，乃是一种昏昏沉沉，乃是一种模糊不清黑暗的一种状况。但是呢，上帝的灯在上帝面前还没有熄灭。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是，在上帝的约柜那里，就是在上帝的面前。所以可见啊，上帝还存留他的恩典给以色列人。而这个恩典呢，就是撒母耳。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灯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于是呢，上帝四次呼唤撒母耳。前面三次呢，都是撒母耳跑到以利那里，问以利说，你呼叫我。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呢，撒母耳他不知道是上帝在呼叫他，因为撒母耳呢还年幼，他没有过这个经历。但是以利不一样啊，以利他做了一辈子的士师了。但是呢，以利到第三次的时候，他才知道是上帝在呼唤撒母耳。所以可见呢，以利他的眼目真的是昏花了，因为他到第三次才知道是上帝在呼唤撒母耳。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撒母耳他是一个非常听话，非常殷勤和顺从的一个孩子。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是在什么时候啊？是在半夜，撒母耳正在睡觉，但是呢他听见有人喊他，他就起来跑到以利那里。所以因此呢，可见撒母耳是一个非常殷勤和顺从的一个孩子。那么这一个时候呢，以利就教撒母耳说，他说，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弟兄姊妹，这里面呢，圣经告诉我们聆听上帝话语的心态，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就是仆人静听。那么另外呢，在传道书的5章里面也告诉我们，你到上帝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上帝在天上，你在地下。 那么又说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聆听上帝的话的态度就是请说仆人静听。今天我们查考圣经，我们阅读圣经，我们聆听传道人讲道，我们都要存着这样一颗谦卑的敬畏的心来聆听主的话。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第十节，耶和华又来站着，像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弟兄姊妹，这是撒母耳第一次得漠视，那么也标志着撒母耳他先知职分的开始。所以撒母耳得漠视呢，就意味着他先知职分的开始，所以乃是开始于仆人静听，是开始于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态度。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听到呢，我们要谦卑，我们要存着受教的心来听到。因为常常呢会听到某些弟兄姊妹呢，他们会说，他们会比较，他们说，你看这一个牧师讲得好，那一个牧师讲得不好，这一个传道人讲得好，那一个传道人讲得不好。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错误的聆听上帝道理的态度。上帝没有让我们评论他的仆人或使女讲道的这一个好与不好，所以呢，我们不要看讲的好不好，而是呢要看讲的对不对。如果讲的不对，违背圣经，那么讲的再好也不能听。但是如果讲的对，那么讲的不好我们也应该听。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不要看是哪一个人讲的，无论是有名望的牧师，还是一个最卑微的一个弟兄讲的，只要是对的，那么我们都应该接受。就算是一个坐在角落里面的一个最小的弟兄讲的话，那么如果是对的，我们也应该要听。那么这一个乃是请说仆人静听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弟兄姊妹，要上帝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正确的一个态度。于是呢，上帝就把以利的咒诅啊，就告诉了撒母耳，就是叫听见的人都闭耳鸣。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给撒母耳的第一个漠视就是关于咒诅的。弟兄姊妹，不是让撒母耳传祝福，而是让撒母耳传咒诅。那么这一个呢，对于撒母耳来讲是非常的有挑战的，因为这一个呢，那是撒母耳他第一次传讲上帝的话，但却不是传福气，而是传这一个不好的方面的咒诅。因为我们知道传好话，哎，我们都没关系，都很好讲，但是呢，传不好的话，传咒诅的话，那就很难讲。所以呀，这一个呢也算是呢上帝给撒母耳的一个考验。那么在圣经的第15节里面就告诉我们，天亮以后，撒母耳呢不敢将末世告诉以利。为什么不敢告诉啊？因为是咒诅啊。所以祝福的话好讲，但咒诅的话不好讲。传福分都很好传，但是呢传警告、传审判那可不好传。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你在传什么道？我们要自我省察，我们在传什么道。很多时候呢，很多人他们只传一面的道，另外一面呢却不传了。什么意思呢？他们只传福气，却不传警告。保罗怎么说啊？保罗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一个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二节。所以呢，要责备，要警戒，那么也要劝勉。要说安慰的话， 也要说责备警告的话。但很多时候呢，人害怕得罪人，就不敢讲警告，不敢讲审判，单单只讲什么呢？只讲平安了，平安了，你蒙上帝赐福了。但是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约翰福音的3:16里面告诉我们，上帝爱世人。但是呢，在约翰福音的3:18里面告诉我们，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那么在约翰福音的3:36里面告诉我们，信子的人有永生，但是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上帝的震怒藏在他身上。所以呢，今天我们传道呢，既要传好的，也要传不好的，既要传福气，也要传这个咒诅。所以既要讲福音，也要讲审判。因为上帝既是慈爱的，那么同时他也是公义的。所以啊，先知撒母耳第一个末世就是一个咒诅，就是一个警告。所以撒母耳很年幼，他不敢说。但是呢，以利却让撒母耳说。其实是上帝借着以利让撒母耳说。于是撒母耳呢，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那么这一个呢，是上帝第二次告诉以利了。第一次呢，是透过这个神人，那么第二次呢，是透过撒母耳，所以两次告诉以利同一件事情。那弟兄姊妹，为什么要告诉以利两次呢？两次就说明了事情的重要性、严重性，并且呢，肯定性。所以一方面呢，是让以利警醒，要管教他的儿子们。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告诉以利，如果再不管教的话呢，事情一定会发生。所以两次呢，就显明了事情的严重性和肯定性。因为我们知道，约瑟做梦也是做两个，那么法老做梦呢，也是做两个。所以两遍啊，就说明了它的重要性、迫切性和必定会发生。那么第19里面告诉我们，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弟兄姊妹，一眨眼之间啊，撒母耳呢就从幼年长大了。所以啊，撒母耳长得真快，那么一句话也不落空。所以可见呢，上帝高举撒母耳，就是加深撒母耳的影响力。所以撒母耳呢，在童子的时候，他第一次得到了上帝的话语，那么以后呢，就不断的得到了很多上帝的话语，并且一句都不落空。那么20里面告诉我们，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从但到别是巴就代表了以色列的全境，因为但是最北边，而别是巴是最南边。所以撒母耳呢，做士师做先知，是管辖整个的以色列境内。他不像其他的士师，因为他们呢都是管辖一定的区域，而撒母耳却是管辖整个的以色列全地。所以撒母耳是最伟大的士师，那么他也是呢最后的一位士师。好，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撒母耳记上的1-3。那么明天我们要读4-7，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提前的看过。愿上帝赐福给大家。那么最后啊，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感谢主你保守着我们的学习。救主啊，我们看到了哈拿对你的敬畏，我们也看到了撒母耳和以利两个儿子的不同。我们也祈求主赐给我们敬畏你的心，就像哈拿和撒母耳一样，使我们不自被弃绝，而是能够侍立在主你的面前，使我们也能够成为主你的传话人，使我们能够传扬主你的福音， 你的救恩，也能够清楚地传扬主你公义的审判。因为主你要审判活人和死人，你要审判义人和恶人，使我们今天能够放弃我们的罪恶，能够成为主你的口，能够传扬主你的福音，让我们自己也能够预备好，可以迎接主啊你的第二次再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就把我们每天的学习都向救主交托，求主赐福带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